上帝的话语。咁多谢教会咧 ，BAC 教会俾机会我喺当中咧，同大家一齐睇上帝的话语。今日我睇嘅经文咧就喺断咗，好系咁样。少講道啊，係咁啦。今日我哋睇經文咧，就係提摩太前書三章十四至十五節，大家非常熟悉嘅經文。不過，不如我哋一齊讀好唔好？一、二、三，我指望快到你們，所以是將。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相信大部分在座弟兄姊妹都听过很多次了，都不用我再讲了。但是我知道教会就这段时间很多时都是讲有关教会的信息，我就在这里班门弄斧，都是尝试继续延续潘牧师所讲的究竟教会是什么东西。特別呢段經文咧，講到永生神嘅教會，咁有幾個問題，我哋嘗試去睇下啦。左右都冇反應。喂，有啦。嗱，第一個問題咧，究竟喺呢段經文裏邊，佢點樣介紹教會？教會係乜嘢嘢咧？另外咧？他特別提到家這個比喻，為什麼用家來到比喻教會呢？正如我們很喜歡叫我們教會做什麼名字？本宣家，是不是？就很少現在再說本立比宣道會，又長又沉，我們都喜歡用本宣家。其實教會可以很多比喻都可以，可以說基督的身體，可以說聖殿，神的殿，但是點解用呢個家嚟到做比喻咧？咁另外作為家，教會作為一個家，有啲咩嘢特質，有啲咩特性咧嚇？特別嘅地方。這個經文亦都提到佢話：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當怎樣行咧？點做咧？應該我哋同睇下，我哋喺神嘅家裏邊應該要點做咧？同埋呢度提到佢話教會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我哋常常都聽到話耶穌基督先係唯一嘅根基，咁教會點解又講係根基咧？咁我哋都睇睇呢個問題。咁最後尾我睇埋咩叫做敬虔嘅奧秘啊？呢個奧秘好敬虔啦，定呢個敬虔好奧秘，定係根本嘅奧秘都唔會明噶啦。咁我哋由經文睇下啦，好唔好？嗱，紅色嗰度咧。就是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我们经常用的圣经。不如我请姊妹跟我读一读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跟着十五节上都是请姊妹读。不够晒，跟着就请弟兄了。这个是新漢語譯本，是一個很新很新的譯本的。舊約呢好像都還未譯完，不過很快譯完的，應該都譯了很多年的了。這個是比較一個很不錯的譯本，我們請弟兄讀一讀這一節呢。好了，那裡括著那裡可以不用讀了。問下大家問題，紅色的和合本和藍色的新漢語譯本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考考大家觀察力。 呢兩個譯本有咩唔同嘅地方咧？嗱，今朝去個早堂嗰啲唔可以答噶，因為已經知道答案啦。有冇人提出有好幾點唔同嘅？有咩唔同嘅地方？阿 Blanche 答啦，顏色唔同，哇！真係好犀利嘅觀察力。除咗顏色咧，咁不如我自己做翻自己妹啦。儘管唔同係咪？這個藍色就有儘管，紅色就冇喎。一開頭就講我指望，或者藍色就係我盼望，都係指同一樣嘢啫。但係藍色就多咗儘管，即係意思話雖然之間咁。咁跟住咧，仲有咩唔同？大聲啲啦！還得咁咧，這個紅色係用乜字啊？所以冇錯啦，大家好有觀察力嚇。一般嚟講，所以咧多數係成為上邊嗰句經文嘅一個總結或者一個結果啊。因為咁樣，所以就咁樣。咁但係咧這個和合本咧就唔容易睇得明，因為點解佢話我指望好快去你一度，結果咧我就要寫呢一事俾你。如果我好快去到，我就唔使寫啦。點解要寫咧？這個好像不是一個結果，但是呢如果看藍色那裡就容易明白了。雖然之間我很希望去這裡去，但是還需要將這些東西寫給你。好，還有什麼不同？我們不計算括號了，還有什麼不同？這兩節聖經，這兩個譯本，這個真的要考考大家的觀察力了。如果有老花可能看不到這件事，真係冇人知嗰個標點符號唔同啊！這個紅色咧就係用一個句號啊，一個魚圈句號；藍色咧就用個逗號。咁有咩唔同啊？句號係代表咩句號？句子已經完成咗啦，而逗號咧表示未完，仲繼續落去。咁點解有個唔同咧？咁原文係點噶？原文係冇標點符號嘅，原文都冇章節嘅。當聖經出現的時候，是用這個新約聖經，用這個希臘文寫成，是沒有章節、沒有標點符號的。到翻譯的時候，為了幫助人家更加容易去 refer to 這一段經文，就後來加了16世紀，就加了章節下去。另外呢，有不同的譯本，有不同的標點符號加了下去的。那我們認為呢，新漢譯本或其他的比較現代我們認為可靠的英文譯本呢，都是用逗號的，不是用句號的，意思就是說這句說話未完的。為什麼我快要來這裡還將這事寫給你呢？就是因為有原因。那我看這個 NIV 和 ESV 在藍色那裡，我括住了有一個以致的，它都加了 so that 以致。那為什麼有以致在這裡呢？我們一會兒會講講這個原因。跟住咧，睇埋呢一個新漢語譯本咧，第15節上半節咧，同和合本咧有冇分別啊？完全一樣，完全冇分別，連埋標點符號都冇分別啊！著字都完全一樣，所以呢個就唔係一個大問題。我哋呢家咧就可以繼續落去啦。大家知唔知作者邊個啊？我翻轉頭先，唔好俾大家睇啊！呢個提摩太前書嘅作者邊個？保罗系啦，点解你会知道呢？因为咧，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就讲咗啦嘛。好啦，咁呢个卷书嘅收信人系边个啊？边个系收信人啊？提摩太咯，我见到死人记咗咩先？即系有人打到提摩太啦，我点知啊？因为咧喺第二节嗰度就讲咗啦嘛，写俾佢呢一个作我真儿子嘅提摩太。好，咁我再睇落去，除咗寫俾提摩太之外咧，呢卷書咧都係寫俾其他念呢一本書嘅人、讀呢一本書嘅人。咁仲有啲咩人讀呢本書咧？嗱，如果我哋由呢一個哥羅西書4:16嗰度睇到咧，保羅話俾呢個哥羅西教會：你哋睇完呢卷書之後咧，傳俾呢一個老底加教會，你哋亦都睇我寫俾老底加教會個書信喺呢度閱讀。新約時期咧，呢啲書信咧並非係珍藏品，將佢收埋， 而是呢每一间教会每个人收到之后呢很快就抄写了很多份来到发放给其他教会去看的，即是彼此阅读的。所以呢提摩太前书呢除了给提摩太一个人之外呢，起码提摩太整间教会，以弗所整间教会和周边的教会呢都收到这卷书的。好了，那收信的地点在哪里呢？这个难一点，当时提摩太在哪里啊？大家可能知道，不想出声，怕人以后问你的圣经问题。其实以弗所，那怎知以弗所呢？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直看下去，他已经讲了，当时就是吩咐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里牧养教会。这里提到了，他说保罗，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又是看提摩太前书整章整卷圣经，开头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防备异端，防备假教师，跟着也都勉励提摩太在真道上要打美好的仗。整个提摩太前书很多很多的篇幅，大部分的篇幅由第二章至第六章是讲什么呢？讲这个建立正确的教会，同埋要點樣係信徒嘅行為點樣，同埋教會嘅體制點樣？呢個就係成卷提摩太前書所講嘅嘢啦。保羅好注重有假教師喺以弗所教會出現啦，但係用好長嘅篇幅，唔係教佢哋點樣分辨假教師，但係好長嘅篇幅話俾你聽咩嘢係正確嘅教會體制，咩係正確教會嘅秩序，乜嘢係正確的教會的行為。我常常聽人講，分辨這個真鈔票和假鈔票的方法是怎樣？先熟悉真鈔票的特徵。同樣都一樣，如果我們要分辨教會有沒有這個假教師出現，那是要正確的認識教會聖經所教導的體制，教會裡面的秩序，教会里面的行为，先知道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分辨到有些什么假的东西，有些什么不对的东西出现。好了，这里提到倘若我耽延日久，倘若即是假如我迟了来了，这个倘若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刚才我讲了有两个英文译本， NIV 和 ESV 是在这一节之前呢，就是所謂所以我先將這些事給你，以致先有個逗號的。那個問題為何會這樣翻譯法呢？因為呢其實呢在原文裡面有兩個字的， EN 和 D， EN 和 D 這兩個字呢，一個解如果，一個解但是，但是無論翻譯做英文聖經也好，中文聖經也好，不能夠寫如果但是，But if but， 即係呢句句子唔通順啊，所以咧正話 ESV 同埋 NIV 咧就加多咗 so that 以致喺上一節經文嘅前邊嗰度，然後先係講假如、倘若、如果喺呢節經文嘅下邊，所以 NIV 同埋 ESV 咧就喺前邊加咗以致，後邊再加嗰個假如喺後邊，啊如果後邊，咁點解會咁做法咧？因为保罗有预感呢，他未必一定去得到以弗所那里来探望提摩太，而事实上呢他未到以弗所之前呢，他已经再次被捉拿被捕，而且被押解到罗马那里去。保罗写给提摩太第二卷书，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的话，我现在被扰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保罗有个预感呢，他很快为主殉道。好了，那你提到我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究竟怎行法呢？行些什么东西呢？还有这里呢，回转头，这里是不是保罗说提摩太啊，你应该知道提摩太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怎样行，似乎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对提摩太说嘛， 提摩太要知道你在神的家里面将怎样行。但其实呢，这一节圣经都是有少少问题的，因为呢在个原文里面呢，在神家中当怎样行，那个主持那个动作的主人翁并不是指你，并不是指提摩太，是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家中当怎样行。所以呢有两个译本呢就译做这个 one 每一个人，另外有两个通行的译本呢叫 people， 都是讲人，即是各人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除了提摩太知道怎样行之外，每一个以弗所教会的人和这个书信传阅开去其他教会，每一位信徒都应该知道在神家里面怎样行。好了，咁啊，究竟提摩太写啊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有咩目的呢？佢话各人喺教会中当怎样行？究竟点行法呢？第一句就系要第一样就系要建立健康嘅教会。喺治理教会方面，要懂得建立健康嘅教会；喺信仰方面，要维持纯正嘅福音。在行为方面要勉励信徒持守信德。不单止提摩太懂得怎样行，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怎样行。另外保罗用家这个隐喻这个 metaphor 来到形容教会，究竟什么是家呢？家是代表什么呢？根据大英百科全书那里这样说，他说透过婚姻血缘或者是修养的关系，互有联系交往而联合起来的一群人。婚姻、血缘或者修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互相有交往的这一群人。似乎我除了我太太不知道坐在哪里之外呢，就没什么血缘关系，我们都不是说修养关系。为什么我们叫做一家人呢？本孙家怎样成为家人呢？我记得呢大概半个世纪之前，我撑着个皮夹在中桥国货买一些真的皮的皮夹，一个人就离开香港，就去到这个加拿大东岸一个很小的埠仔读书，孤单一人举目无亲，要跟家人联系呢当然没有这个 FaceTime 望住这么方便，连 email 都没有， WhatsApp 都没有。我記得第一次聯繫方式，我平安抵報了，我要走去電報局那裡打電報，我平安抵報了。以後都是用書信來往，都是頗孤單的。在孤單的時候，我就最喜歡唱一首歌叫做《這世界非我家》，都不要唱下去了，太難聽了。我無一定住處，我積財寶在天，時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呼召迎啊，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啊，真的很孤单，很可惜呢，不是，很感恩呢，当时呢就有班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些家庭在这里，每逢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呢，就请我这些孤苦无依的穷苦留学生呢去他家吃饭。除了可以享受这个美食之外呢，仲俾我感受到家嘅温暖，为到呢一班曾经接待我嘅人，我感谢主。所以咧，我同我太太咧都好乐意咧，接待一啲系一个人喺呢度嘅，冇家人一齐嘅，嚟到我哋一同清茶淡饭，享受下家嘅温暖。所以家咧唔一定系有血缘关系，唔一定系要 adopt 翻嚟嘅。即是修养的关系，我们看看什么是家里的人，或者请姊妹和我读一读这节圣经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每一个是信神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人，我们就家里面的人了。另外还有一节圣经，我们请弟兄读。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同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同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同事家里面的人。那我再看了，谁是家中的主人呢？是不是阿潘牧师？是不是阿 Charles 长老？或者某某人奉献最多钱的那个最有话事权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我们再请姊妹读吧。神讲的说话意思是说，只是上帝才是一家之主，他是家里面的主人，并不是正我所说的长执牧师或者有财力影响、人力影响的人，上帝才是一家之主。另外，哪些人可以管理神的家呢？我们请弟兄读吧。教会是一个家庭，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要求作监督、作执事，在领导神家以前，先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庭。愿大家弟兄姊妹在座当中，好想做长老，好想做执事，首先记住，不要成日跟太太闹交，不要跟丈夫闹交，这样就牧师会看中你，邀请你做长老或执事了。好，继续再看下去，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为神的家落了两个定义，一个定义就是点似神的家，一个定义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了，那或者我们简短看看教会这个字，教会的原文就是 Ecclesia，在英文叫 Church， 很多时出现的，新约里面有114次，大部分时间都是译做教会 Church， 有4次译做这个 Assembly 集会，包括这4次我们不详细看了。另外有2次是翻译为 Congregation 会众。总括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是指什么呢，由其他的6节的经文出现，我们都可以知道教会是指聚集的一群人，会中聚集的东西。那旧约圣经有没有教会这次出现呢？旧约我们找不到教会这个片语，但是呢在公元前两世纪呢出现了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大家知道旧约圣经原本是什么文字写成的？旧约圣经原本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大部分希伯来文，小部分亚兰文。那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呢？因为在这个亡国之后，去到这个马代波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很多犹太人散居在这个欧洲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呢就要用一本大家通用明白的希腊文的圣经，这本就叫七十士译本。那七十士译本呢就出现了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这个字是翻译自希伯来文的叫 Kohal 这个字的。Kohal 这个字呢就总共在旧约出现了76次那么多，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指犹太人的集会，尤其是出于这个宗教目的的聚集。例如什么呢？我们请姊妹读一读，麻烦。我将这个大会的字，就靠敲的字，专门是整黑一点，大家容易看得到。耶和华的大会就是指就是靠敲了，就是这个宗教聚集的地方，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字了。那么基于上面的分析，无论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教会一词呢不是指一个建筑物，并非一座建筑物，亦都不是指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地点，乃指什么呢？就是常常是用作这个没时间，我们飞走它，飞走它。 是教会是讲这个宗教目的一起聚集的一群人，具有特定性质和使命的信徒群体。再讲教会是为了宗教目的的聚集起的人，和这群人是有特定的使命、特定的性质，这个就是教会。好了，跟住永生神的教会，为什么要强调是永生神呢？教会不是教会，为什么要加上永生神在里面呢？很多时候永生神这个片语在旧约里面和父神是常常互用的，彼此捞埋嚟用。例如呢个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我哋请弟兄读啊。嗱，呢度咧就话我心渴慕神，加强呢个神个字就系佢系昔在、今在、永在呢个永生神，渴慕呢个永生神。其实另外一个好主要原因咧，提摩太前书系写俾边度噶？咩地方噶？啊！提摩太当时喺边度嘅？以弗所啊嘛，即系仲未瞓晒。开头讲啲仲记得以弗所。以弗所呢个地方咧，系当时呢个希罗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一个宗教嘅重要地方嚟嘅。佢哋好强调呢个皇帝敬拜，因为咧佢好想呢个罗马帝国里边唔同嘅种族嘅人民咧都有一个向心力，就系呢一个尊崇罗马皇帝就等同神啦，所以好多呢个皇帝嘅庙出现咗，其中一间咧就叫做罗马皇帝甲鲁雕，喺公元四十一至五十四年做皇帝嘅。佢死咗之后咧，然后咧就起咗间庙嚟到供奉佢。保罗特别强调教会系属于永生神嘅，嚟到对比咧，唔系一个已经死咗嘅人啊，永生神系一个永在的神的教会。另外在这个以弗所里面有一间很大很大的亚底米庙，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发现出来，它是被这个巴特隆神殿，我就没去过，我听闻有些弟兄姊妹去过，比巴特隆神殿大四倍那么多，很宏伟的建筑。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记载，保罗在那里遇到一个人叫做底米雕。底米雕有什么关系啊？跟巴特隆神殿，不是跟亚米底庙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底米雕呢，它是这个亚底米庙的银器工匠，专门做些东西来卖给那些参拜亚底米庙的人，要赚钱的。保罗呢来到什么？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打烂他饭碗，所以他就挑动人民来起哄，来到赶走保罗。保罗写俾提摩太书，写俾提摩太嘅时候，佢话到我哋嘅教会系属于永生神嘅，唔系呢一个希腊嘅嗰个想象出嚟、幻觉出嚟一个神嘅一个庙嚟嘅。永生神系对比呢一个虚幻嘅神，所以永生神嘅教会就系指呢一个屬於神、屬於上帝的一個地方。好了，另外呢，教會是講到除了永生神之外的，屬於永生神呢，另外一個definition 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就比較容易明白啦， pillar 原文就是stoulos。 stoulos 這字呢，除了提摩太前书有讲之外咧，另外圣经有两笪地方都有用过呢一字嘅。咁我哋请姊妹读呢一个启示录十章一节啦。好，唔该。嗱，呢度特别讲到大力天使从天降下，佢咧就两脚像火柱，意思是说它有强而有力的双脚，好像条柱那样来到支撑住，来到 support， 来到巩固住。那功用就是什么呢？这个柱的功用呢，就承托了，承托住真理，承托住一个 很重要的一些事物或者建筑物。另外有一节圣经呢，就是这个 Stolos 这个字 Stolos 最尾出现呢，就是亦都是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们请弟兄帮手读啊。这个柱子出现在这里，它的功用似乎有点不同，它是将上帝的新的名，上帝的名字，上帝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和基督新名字写在上面。除了支撑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彰显荣耀，就是将名字刻在柱上面，来到彰显荣耀。所以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柱石代表这个承托和彰显真理之用，承托真理和彰显真理之用，这个就是柱石的意思。好了，跟着根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复杂一点的，因为全本圣经呢只有这一块地方出现过这个Hedrioma 这个字，根基这个字，但是大家似乎又感觉不是啊，圣经很多地方有根基啊 ，foundation 呢个字出现过很多次，很多地方都有啊。但其实呢，其他地方呢并没有用呢个字，这个是唯一圣经出现的呢个地方。咁我哋睇下，通常根基系指基督出现喺边一度，用咩字呢？我又请姊妹帮手读啊。嗱，呢好清楚講到根基就係指耶穌基督，佢係唯一嘅根基。但呢個根基字係用呢個 themelion 同呢一個hedrioma 係兩個唔同嘅字嘅。咁另外仲有一節聖經咧，亦都帶嚟更多嘅問題嘅。我請弟兄讀啊。嗱，呢度咧亦都係用呢個 themelion 呢個字。但这里就并不是说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面，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难道使徒和先知就是真理的根基吗？其实他所指的就是神藉着使徒先知所写下上帝的话语，即后来成为了圣经，圣经上帝的话语先是真理的根基。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发觉在现代中文译本同埋呢個當代聖經咧，將呢個 themelion 呢個字咧冇譯到做根基，譯咗做基礎呢個字。而喺呢一個嗱呢個 themelion 呢個即係除咗有人譯做基礎啦，亦都譯做根基啦。即係話講咗兩個譯本譯咗做根基啦。同埋咧喺另外呢個Adrioma 即係提摩太前書呢度咧，就係佢譯咗做根基之外咧，其實佢真正嘅意義係支撐同埋鞏固。所以咁嘅緣故 ，ESV 咧就將呢個 Adrioma 咧就翻譯為呢個叫 buttress 呢個字，就冇用到 foundation， 冇譯佢做 foundation 啦，翻咗做呢一個支撐呢樣嘢。咁咩叫 buttress 咧？係 buttress 咧就係支撐，就用嚟鞏固用途啦。例如有叫做飛梁啊。可能大家不知道什麼叫飛梁，咁啊讀過 civil engineering 啊 ，Charles 會知啦。呢啲就係飛梁啦。有冇人見到呢個咩圖片啦？咩建築物啊？呢座啊，阿黃牧師知啊，因為翻去早堂啊嘛。咁呢座就係聖母院啦。巴黎聖母院，如果大家有睇呢一個2024的奧運開幕典禮，間中有鏡頭都掃過了這個巴黎聖母院，很漂亮很漂亮的建築物。當你入到巴黎聖母院裡面，你發覺呢兩邊高高高高的牆，高到呢望不到頂，那麼就是被人有一個很敬畏的心入到去，發覺為什麼中間不用條柱頂住它呢？那牆很薄很薄的牆，裡面還有很多 stained glass， 就是很漂亮的那些彩繪玻璃，佢點能夠企到咁高，唔會傾斜冧落嚟咧？就全靠建築物外邊呢啲叫飛梁啊，喺外邊飛啲支柱落去嚟到 支持他，支撑着他，这个叫做非两立。教会并非是属灵真理的支撑、的权柄或者是源头，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理的根基。教会是柱子，是支撑，它的功用是什么呢？是承托着真理，是持守真理，是传扬真理，同埋要教导真理。我再讲一次，教会的功用是要承托真理，要持守真理，要传扬真理，要教导真理。倘若教会少做其中一样嘢，或者冇做呢啲嘢咧，呢个并不是教会。咁啊，等我休息一下啦。有咩办法呢？请问，哎，有啦，又再喐啦，得啦，喐啦。咁成段经文最尾嗰段，我哋又请弟兄帮我哋读啊。嗱，呢度提到大灾敬虔的奥秘，即系好伟大，好影响好得好犀利嘅。无人不以为然，啊，无人不以为然，我哋少用啲呢个片语，其实好简单，即系意思啊，冇人唔知道，啊，无可置疑，或者系毫无疑问。咁英文圣经咧 ，NIV 咧，都系。Beyond all question， 毫无疑问啊！咁毫无疑问系乜嘢嘢啊？啊，冇人不知嘅系乜嘢嘢啊？呢、这个敬虔嘅奥秘，似乎好玄妙啊！咩叫做敬虔嘅奥秘啊？系咪指呢一个奥秘好敬虔，或者呢个敬虔好奥秘？无论怎样都似乎不是那么清楚，是不是呢？敬虔奥秘英文就叫 Mystery of Godliness， 都不是很大帮助，一个奥秘，一个敬虔。或者我们拆开它，敬虔就是 Godliness， 奥秘就是这个 Mystery。 好，在这个New Revised Standard 一本好多人用的英文圣经咧，佢就将呢一个敬虔的奥秘咧，就译做呢个 Mystery of Our Religion， 就系我哋宗教嘅奥秘。佢将敬虔啊呢个片语译咗做宗教，而呢一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咧，将敬虔嘅字咧译咗做 faith， 就信仰嘅意思。而新汉语译本咧就炒埋一碟。敬虔就是敬虔的信仰，而这个现代中文圣经将这个敬虔翻译为信仰，叫信仰的奥秘。简明圣经也是翻译为将敬虔翻译为信仰。敬虔其实在大部分的聖經裏面咧，就唔係指啊，即係喺呢一度啊，喺呢一段經文裏邊咧，個翻譯咧或者解釋咧，並唔係指人對上帝應有嘅本分，好端莊啊、尊敬啊、虔誠，並唔係指呢樣嘢，乃指咩咧？乃指我哋嘅信仰啊，因為正如好多譯本都係呢個就係我哋嘅信仰。呢個信仰係乜咧？就係耶穌基督嘅福音。呢個就係指敬虔。就是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奥秘是指什么呢？已经根据这个牛津大字典，奥秘就是难以解释或者是无法解释明白的真理，这些叫做奥秘了。那是不是不用解呢？无法解释了都不用解了，我们都尝试解一下它。其实这个片语敬虔的奥秘 在前面，除了三章十六节讲之外，在前面三章第九节都有引用过的。但是那里呢，他用另外一个字句写出来，就是以这个叫什么，叫做信仰的奥秘，就是讲到用信仰的奥秘来代替了这个敬虔的奥秘。正话我解释了敬虔就可以用信仰来解释了它，奥秘都没有解释到，那不要紧，因为有另外一个译本我们参考，就是这个NIV 呢，佢將呢個奧秘嘅 mystery 咧，佢就冇譯到做 mystery， 係用呢個 deep truth 深層嘅真理。奧秘佢係用一個深層嘅真理嚟代表咗，而呢一個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咧，就用咗呢個啟示嚟到代替咗呢個奧秘。咁啊，越講越蒙啊，大家唔緊要，跳到最尾嗰度，大家完全唔明白我講乜咧？敬虔的奥秘其实就是指这个福音的真理。再讲一次，大哉福音的真理，没人不明白，没人不会知晓的，就是福音真理。那究竟什么是福音的真理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之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最尾那节里面呢，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首诗歌来的，诗歌体形式，一共有六句那么多。这个讲到保罗所有人认为这个诗歌就是保罗他写这卷书给提摩太的时候他作的这个诗歌，也有人说不是，这个诗歌是当时第一世纪教会流传的保罗引用这个诗歌，也有人说呢，这个诗歌呢后来就成为了使徒信经，很流行的使徒信经的那个蓝本来的了。那这个诗歌描述的对象是什么呢？这个诗歌的内容有什么信息呢？那我们首先看看它描述的对象。在这个经文一开始说神在肉身显现，在这个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就说 God manifest in the flesh， 神在肉身显现。但其实呢，我们看很多英文译本呢，现代的译本呢，就不是译神，是译做他。同样地，很多中文译本都是译做他。有两个译本，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中文的。英文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中文就是这个简明福音，都是译做基督。为什么有这么差异？究竟是神在肉身显现，还是他在肉身显现？他代表基督，这个就很容易明白了。问题就是在早期的圣经抄本是用了 Theos 即是神，后来发现更加准确的抄本应该用 Hos 不是 Theos， 所以后来的译本无论是中文英文都是用这个他字来代表这首诗歌的主题，这首诗歌的对象。好，那再看这首诗歌那个所以正确翻译就是他以肉身显现，或基督以肉身显现。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显现在世人中间。咁我哋由呢個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嗰度睇到，更加清楚睇到呢一節嘅真理。我不如請姊妹讀啊！好，唔該。好。咁我睇完呢個對象，就係指他，呢個他係指耶穌基督。咁呢個信息嘅內容係咩嘢咧？呢個信息嘅內容都係直指基督。正話講到有六節，有六句嘅句子成為兩節嘅詩歌。第一句就係在肉身顯現，即係基督係道成肉身。第二句係被聖靈稱義，係指基督嘅復活。跟住第三句係被天使看见，意思就是说基督的荣耀彰显。第四句被传于外邦，只是 基督的福音被传开。第五句是讲被世人信服，基督的福音被接受。第六句是被接在荣耀里，意思是基督被尊崇。这首诗歌，整首诗歌分为两节，都是显明了基督的降卑和他被尊崇。在第一节那里，重点是放于这个耶稣基督个人的工作，同埋只喺佢地上边所造成嘅事。第二点系讲佢喺荣耀里边得胜，而第二节嘅重点咧就系讲喺世界世人嘅反应，同埋藉着佢教会去持续嘅工作，同时都系以呢个荣耀作为主旨嚟结束呢个诗歌。两节的经文，不是两节的诗歌的主题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教会不是为了相同意见的人、相同背景、相同的信念而走在一起。教会是一群受到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故事而走在一起。这个信息、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恩典。好了，最后到总结了，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具有特定性质和使命的信徒群体。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履行地上面蒙召的使命，作为支撑，乃要承托和持守福音的真理，作为彰显，乃要传扬同埋教导福音真理。乜嘢福音真理呢？就是我所信仰内容嘅基础，直指耶稣基督嘅救赎。保罗用家呢个意念嚟到形容教会，特别强调系属于永生神嘅家，神系一家之主，我哋系神家里边嘅人。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他这么说，他的教会不是你们要去的地方，而是你们所属于的家庭。教会不是你单单要去的地方，而是你所属于的一个家庭。我记得以前有个故事，就说到有两夫妇茶余饭后呢，没事好做，不如捉棋，捉下象棋。几招过后，个丈夫就成日醒目啲，一般都系噶啦，就胜券在握。咁但系妻子又话：你等等，我用我只兵咧嚟到食你只车。丈夫话：吓，只兵只可以向前行，点会向后行啊？太太话：乜你唔知咩？系特种兵嚟噶嘛？咁跟住咧，再落去嘅时候咧，个象咧，太太嘅象咧，越行就越远咯。楚豪汉界都过埋，丈夫话唔得噶，太太话点解唔得啊？我小飞象嚟嘅，捉到最后尾，始终都系丈夫棋高一着，张到太太冇得行啦。太太话唔紧要，我出最后一招，就用丈夫只士咧嚟到食咗佢嘅弓。丈夫话乜咁都得？太太话啊，呢、这个就系最后尾嘅杀手锏啦，因为咧我呢个士咧就系、是。潜伏咗喺对方嘅阵营里边嘅卧底，喺紧急关头先至表露身份，发挥佢嘅作用。咁最后尾梗系太太赢咗啦。咁之后咧，太太就全日咧都好开心嘅做家务、洗衫、煮饭，晚餐仲煮咗丈夫最中意食嘅鱼头添。咁呢个俾我哋睇到嘅真理就系、是、逢亲要同老婆讲道理。堅持講道理的男人咧，佢嘅智商都有嚴重問題。個家並非用嚟講道理嘅地方，雖然間家雖然間需要有規範，但係唔係以理行先，因為家係更需要係愛同埋互相包容。正如今年6月28日呢、這個 Christian Living 呢個雜誌裏邊，佢講咗句咁嘅説話，佢話：倘若我哋表達咗聖經嘅真理，而缺乏了圣经的爱，我们就放错了焦点了。倘若我们 堅持話表達聖經嘅真理最重要。冇咗愛嘅時候咧，冇咗聖經教導愛嘅時候咧，我哋就放錯咗焦點啦。最後同大家分享一首詩歌，係比爾蓋瑟 Bill Gaither 所寫嘅《The Family of God》。比爾蓋瑟並非比爾蓋茨，即係唔係 Bill Gates。咁比爾蓋瑟咧 ，Bill Gaither 係一個好出名嘅福音詩嘅作者，大家都唱過佢首歌噶啦。例如呢個《Because He Lives》，因他活著，由佢寫。佢寫咗今日有人今朝有同我 Google 過，寫咗唔知七八首歌啊，700啊，咁多首歌啊，咁好多好聽嘅歌都係佢寫嘅。咁呢首就係《The Family of God》，神嘅家。咁我就用一啲好撇腳嘅。撇腳嘅，好撇腳嘅中文翻譯落嚟咧，就係我好高興成為神家裏邊嘅一份子。我哋同被主所買贖，同係主裏邊親愛嘅家人。每當有人心傷，我哋都一同流淚；每當有經歷勝利，我哋都一同歡欣。正如呢一個哥林多前書11:26所講，我係請姊妹讀啊。雖然間我 overrun 咗好多時間，都容讓我放埋呢首歌啊！請我留意一啲中文翻譯啊！有識唱可以一齊唱副歌啊
！I'm a part of the family of God. I've been washed in the fountain, cleansed by His blood. Joy is with Jesus as we travel this world. For I'm part.
下一張 slide 我知道地上的教會並不完美，因為教會裏面有你和我在這裡，我們都不完美，雖然間不完美，但我們仍需努力彼此勉勵，互相扶持，持守教會應有的本質，履行主所托付的使命，同心建立神所喜悦的家。多谢各位。
我哋同起立，我哋唱回应诗歌。
教会都不得跟
Yeah.